Hello， 我是 Nicole。 创立 Nico 这样说 Podcast 之前，我在矽谷的科技公司工作。不久前，我跟你一样面临是否要离开企业全职在家创业的抉择，但我不想拿掉名片上的头衔后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于是我决定把题目改成复选题，运用不离职创业开拓我的副业。现在我是一位品牌教练和自媒体创业者，透过个人品牌，我建立超过十种以上的多元收入，实现边旅行边工作的梦想。我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分享品牌、自媒体和艺人公司经营的秘方，协助更多人将副业发展成赚钱的事业。因为你值得坐在驾驶座，拿回人生的自主权，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很特别的职业啊，是 career coach 职涯教练。我有位朋友呢，他在美国担任这个职涯教练。那他的背景其实很特别啊，他是这个海洋学家的母体力学脸书粉专的版主啊。同时呢，在这个美国的顾问公司从事海洋能源研究啊，因为呢他的背景非常的特别啊，他拥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海洋学的这个博士学位啊，是一位这个 doctor。 那所以呢，他所擅长的这个职涯教练的服务啊，是锁定留学生或者是在海外工作的这个华人啊，帮助他们提升海外职涯发展所需的这个能力，包括像是这个英语面试啊、 public speaking 啊，还有怎么样拿到这个 offer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 Catherine 聊聊她是怎么样成为一个职涯教练的，以及身为职涯教练要怎么样去招生哦，并且要怎么样成功的辅导个案，协助他们拿到这个 job offer 啊，和这个在职涯上面的不断的这个前进和进步哦。所以呢，如果你对于身为职涯教练这个职业有兴趣的话呢，这一集的节目应该会对你很有帮助。好哦，那在音乐过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专访。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洋学家的母体力学的版主 Catherine。
今天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 Catherine 来我们的节目啊，因为 Catherine 她的这个背景很特殊，她是这个有博士的这个学历，然后曾经在学术界工作过，然后后来转战业界。然后呢，其实她除了有目前有她正职工作之外呢，她也很积极的在经营她的个人品牌，还有在经营自媒体，而且也是一个专业的职涯教练啊，有辅导很多学员，比如说针对他们的 job search 啊，还有做 networking啊，以及怎么样沟通表达。所以今天我们就会针对Catherine 她是怎么样经营个人品牌，以及她在职涯教练这个方面的一些心路历程，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探讨。好，那很好奇 Catherine 当初是在什么契机之下成立了你的粉丝专业，然后开始经营个人品牌跟自媒体？
那个时候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我终于完成了学位也开始工作、
oh.
然后我的博士班后期其实有很长段时间，大概四五年的时间，其实是同时工作然后完成论文，还有一个小小孩，所以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那一段很漫长的时间累积了很多心得，有很多想要讲的话，但是呢每次有时间就觉得不行，我要写论文，所以就是憋了很久，憋了五年之后就一次爆发出来。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要成立一个部落格，把念博班啊，然后求职啊，还有身为一个专业女性有妈妈之类的这样子的心得分享出来。那另外一个契机呢，是那个时候我也工作一段时间了嘛，职涯发展有点趋于稳定了，然后我们也有在家里面也有分析财务，然后就开始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更上一层楼呢，继续换工作啊，这样子无止境的下去吗？好像有一点点无聊。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看了一本书，那个时候就有讲到理想的财务分配其实是不能只靠单一收入。如果你的单一收入、
是哪一本书呢？
我有一点点忘记名字，
记得的话没关系
我要去查一下。但是他有讲说就是很多很多比较有钱的人，他们都至少会有七个 seven streams，有七个管道的收入，那这不能全部都是工作、
okay.
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做七份工作嘛，对不对？那
对
如果只靠工作的话，其实会有一点点危险，因为那个工作可能就会受老板的影响啊，大环境的影响啊。我们需要就很像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要资产配置嘛，对不对？那我们收入的来源也要有资产配置，不能够全部的鸡蛋都压在一个篮子上面，只靠单一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们除了传统的投资啊工作以外，可不可以有别种收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之间意识到，我对于收入或者是工作的想象非常的狭隘，因为我只想得到工作。然后同时之间我也发现说，我有一些朋友，如果他们家里面有做生意的话，不一定要是非常伟大的经济，不一定是要非常伟大的生意，也可以是很普通的小生意。那他们的子女就会非常敢做生意，就是自己做一个小生意。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并没有这样子的勇气。我在想，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收入的时候，我只会想到工作。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觉得说，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尝试？看看我可不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我可不可以学习一下商业的世界，所以这个也是当时开始的两个重要的契机之一。那我是先写部落格，部落格有了不错的反应之后，就觉得说那这要写到哪里去呢？就是无止境的增加粉丝吗？是不是要有在下一步？那同时经营部落格也会有一些本身的成本嘛，虽然说不是很大，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那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一直处在完全免费的状态之下，它其实很难 scale up 到某一种程度，就会等完全都只能够用我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我很难去，比方说请人啊，或帮助别人，或者是买其他很有用的软体，但是可能要花一点钱。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要更进一步的 scale up 的话，就需要有别的收入来源来支持这一个粉专的经营。那我觉得如果是用我工作的薪水去支撑这一个粉专的经营，这样子不太有道理。因为如果这个粉专本身经营成功的话，它应该要至少可以自给自足，对吧？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应该试试看，如果我觉得我分享的东西这么的有价值，那我就让他接受市场的考验，然后看看这个粉专是不是可以自给自足，这样。
OK， 那这个目标目前达成了吗？后来就是像是你的这个粉专啊，或者是你的自媒体平台啊，你的个人品牌，你目前有哪一些获利的来源？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最主要的获利来源是一对一顾问的部分，我目前是已经平衡，然后也有赚钱。那主要是一对一顾问，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就比方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书评啊，或者是演讲，但是那个相对一对一顾问服务都是小额的。
了解了解，一对一顾问就是职涯教练的部分为主是吗？
对。
OK 好，那你是在经营个人品牌自媒体多久之后开始开启了你职涯教练这个服务？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 idea 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先讲从大概多久开始，我大概写部落格半年到一年左右开始 Niche Career 这个服务。那个时候会开始，也是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经济上的契机，还有一些个人的生涯挑战，因为我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想要试试看可不可以做生意。那另一方面是觉得这个部落格要自给自足，除了这一部分之外，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当时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我自己身边的人还有来找我的客户，有非常多人都有这方面的需求。那我觉得网络上其实已经有很多资讯了，很多线上课程，但是还是缺少根据那一个人当下的情形的客制化的服务还有陪伴。我其实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陪伴，因为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免费的资源其实很多， 但有的时候阻挡他们真正达到目标的原因并不是技术，而是心魔。那还有另外一部分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我最一开始成立 Niche Career 的时候，其实最最最最最一开始是想要成立 NGO， 是觉得说想要帮助更多有这样子需求的人，帮助更多想要求职的人找到他们理想的工作。但是 NGO 的话，一是法律上其实比做 LLC 就是经营一个小公司还要更困难。我那时候查了一下法律就发现，哇，这条路非常的困难，我必须要找 board member， 然后那个财务要公开，还要定期开会，然后有非常多的规定你才能够保住那个 NGO 的名号。那再来就是，就算是这些规定都符合好了， NGO 还是要有裁员啊。那如果你没有那个创造收入的能力，那就要一直募款。那如果不募款的话呢，就要累积，就要一直仰赖志工。那仰赖志工乍看之下短期之内可行，可是其实很不稳定，就很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经营社团嘛，那干部都是无偿的，那就会有每个人的不同的时间分配啊，或者是每个人的优先顺序啊，每一个人的经验不同，他的那个品质会起起伏伏。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不觉得要走，而且要花很多的心力协调。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一开始就用 NGO 的形式，我会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协调，而且品质会很难控制。那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应该要先成立一个小公司，然后先证明我所提供的这个服务真的有市场价值，真的有人有这个需求，而且他们愿意付费为这样子的得到这样子的服务。那如果我找到了这一个收费的方式，并且把它 streamlined 系统化之后呢，下一步就可以 scale up。 scale up 之后呢，我就有这个收入来源可以来支撑我想要做的 NGO。 这是当时的想法。对，
那我们再拉回，就是说你一开始做个人品牌还有自媒体，因为你的背景很特别哦，你是海洋学的博士，那你是如何把你这样子的这个学术的背景，因为这也其实也是一个优势嘛，比较少博士在经营自媒体相较之下啦，你是怎么样把你这样的特殊的背景融入到你的当初的定位还有你的内容当中的？
这其实是我在最早期的时候做 business analysis 的时候有考量进去的。的确市面上有很多职涯教练，但是他们很少会考虑到念博士的人求职的需求。但是其实这一块呢有他很特殊的需要，一方面是不管是他要留在学术界或者是他想要出来业界，这跟大部分的人直接找工作的历程会不太一样。那我其实那个时候是主要是主攻从博士要来找业界工作，因为这跟我们在我们在研究所时候所受到的训练比较不一样。我们写 resume 的方式要转，然后我们在讲 job talk 的时候，大部分的博士在找业界工作的时候通常也会要给一个演讲，但是那个演讲跟学术界里面常用的科学演讲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那个本质是求职嘛。那我自己还有看过很多身边的人都看过，在这样子转换的时候很多人是不得其门而入，他不知道他要怎么样把他的 resume 转变成业界可以欣赏的形式，然后他不知道他的这个 job talk， 因为 大部分的博班研究的他的研究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专，那他去业界演讲的时候要想办法可以跟更广的观众连接，他不能够讲的好像他是在实验室讲给自己的学弟妹跟教授听一样嘛，所以这又是另外一层的转换。那还有第三层的转换其实就是心魔，因为大部分因为很多念博士班出来的人，他们可能在求学的历程当中只会看到一种职涯， 就是学术界的职涯，那很难想象说除了学术界以外还有别种职涯，那他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心理障碍，觉得说诶，我如果没有留在学术界做博后做教授，是不是就是代表我念的这个博士班是失败的，所以他其实有这三层，心魔的障碍，履历的障碍，还有把他的研究跟更广的主题还有更广的群众做连结的障碍。那我觉得我念的东西刚好可以应用得上的原因，是因为我念的是环境科学嘛。那我们其实在念的过程当中就常常要做教育训练，是去，我指的教育训练是指去外面跟国小啊国中啊甚至是大人做教育训练，那有的时候甚至是要募款，募款就是要跟陌生人要钱，那又是一个很特殊的技巧。那我自己有做政策实习，环境政策是一个很特别的政策，因为啊环境科学跟常见的医学或者是经济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它跟大部分的人的短期利益是冲突的，它是对群体的利益，群体的长期利益是有益，可是跟个体的近期利益可能是冲突，所以我们很难直接用把科学讲清楚这个技巧去说服别人做会跟他的短期利益相反的事情。所以呢环境科学政策的实习其实讲求非常多沟通的技巧，那这个沟通的技巧其实很多并不是在于口语表达，而是在于换位思考，你要了解你的受众，了解其他人的人心，然后知道怎么样用不同的角度去问问题，或者是用不同的角度去表达，然后寻求共识。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内容对于找工作，或者是尤其是冷门的博士找工作非常的实用，他可能要有比较多的换位思考啊，把一般人不熟的议题带到雇主或者是同事面前。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分享这些心得，然后实验看看，看是不是可以行得通。那目前为止回想也都还蛮好的，所以我也是觉得是意外，然后也是很高兴的地方。对，
所以你在投入做这个个人品牌自媒体之前，你有先做这个市场研究？
有。
有。你是怎么做研究呢？
我那时候其实有请一个教练，因为我完全没有做生意的背，对对对，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从何开始啊，我就是写写写，然后就觉得哎，我可能想商转，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商转哎，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然后我也没有做生意的背景，我家里面的人也都没有，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开始。然后我从网络上也有研究了一下，就是网络上免费的资讯很多，可是也很杂乱。那我研究一阵子之后就发现太浪费时间了，我还要工作，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慢慢去 figure out 到底要怎么办，我要请一个已经有走过这一趟的人帮我。那他就教了我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他那个时候就带着我做受众分析，然后有做那个 business planning，所以我有分析一些我主要的优势啊，我的竞品啊，然后我可能的 business 那个收入来源会是什么，还有我的成本可能会是什么，我有一个基础的模型，然后才真正的去 launch。 然后我觉得有这个教练扶持我是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有用，因为我在跟他一对一的期间当中，我就正式成立了嘛，就正式注册了公司，然后也开始正式有这个个人品牌的收入，然后之后就慢慢的成长这样。那我看过，对啊，我看过一些其实蛮多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他们出来写自媒体写很久很久，不见得都可以顺利上转，对啊，你自己也是做个人品牌的，也是可以理解嘛。这不是单纯说一直写，不是单纯的一直创作，然后有粉丝的问题而已。商业还有另外一层的部分。那我觉得当初请教练确实有帮我缩短非常多时间，然后少走很多很多冤枉路。
真的是玩真的，
对，玩真，
就是投入了，
对，
真的就是投资自己这样子，可以少走很多 冤枉路。 对，我觉得如果能够跟已经走过这条路的人学习，然后你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啊，学习到他的这个经验啊，还有这些方法，是最快的途径，而且 也可以让自己最快时间之内成长。
完全同意。
那你刚开始投入职涯教练的服务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在投入个人品牌教练的时候，我觉得最难的是从零到一，一开始怎么样招募学员，好，就是在初期的时候。那不知道就是你那个时候一开始你是怎么样招募学员的？
我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做了三个免费的，就是我还没有收费之前，最前面三个顾客其实是免费的。那个时候我其实写部落格写一阵子了嘛，然后我就想说，哎，为什么都没有人问我要不要请他，要不要请我当他的职涯教练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这个创业教练讨论这件事情，他就说，因为你没有跟他们说你有要提供服务啊，你的每一篇文章的底下都没有写 call to action， 所以他们不知道你有提供服务啊。我就说，嗯，有道理。然后我就在这个文章下面，每次我会分享的，比方说求职心得啊，或者是口语表达心得，我就在最下面放说，如果你有求职的需求，或者是你有重要的演讲，请与我联络，就加了一句 call to action。 果然加了之后呢，一个月之内就开始有人跟我联络。那前面三个我是先做免费的，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认为很有用的技巧跟经验是不是真的能够广泛的放在各种不同的人身上，所以我也觉得先做免费的是一个不错的实验。然后在跟受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也可以学习我一开始以为的服务流程是不是真的顺畅，然后我一开始以为他们需要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符合需求。所以我其实觉得我早期的那三个免费服务虽然是免费，但是其实我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收获。一是我优化了我的服务内容本身，我就更了解我的受众他们到底求职的路上到底是碰到什么样的关卡。第二个是我就累积到了非常珍贵的 testimonial，因为他们最后求职成功之后可以写 feedback 给我嘛，那就是说哦，他们会写说 Catherine 帮助我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有效，那我就有了非常珍贵的 social proof。 那有了那个 social proof 之后，还有我后来比较改善的流程，在下一个第四个开始就是收费。后面就开始越来越容易了。到后面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客户来，他们或许是 maybe 是 social media， 那或许不是，但是我觉得真正促使他们决定要请我而不是请别人的，其实是客户的建言。客户，对啊，
你说就是你搜集的客户的建言，然后你把它放在你的网站上面或者是社群媒体上面吗？
对，我把它放在我的网站上面。
OK， 这个做法跟我一开始有点类似。我一开始是先做了几个也是免费的咨询，然后就是去搜集一些 feedback。 我不是一个完整的服务，是一个比较短的就算是一个迷你的简化版的产品。然后我透过免费的咨询去搜集市场的，等于也算是一种市场调查，去了解说我的客户的，我的目标的学员，他们的痛点，他们的需求，还有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然后去优化我的这个服务方案。对，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差不多的。我也觉得蛮有用的，就是你不但可以搜集到 social proof， 然后也可以去优化自己的产品。那是后续的部分呢，就是你说就当然你就是一开始然后有做出一点口碑，当然就是会一传十十传百。但是就我所知，这个其实不管你做线上课程还是你做这种教练的服务，就是你是要持续的带进流量嘛，才会，因为这是就像是一个漏斗，因为我们的服务可能收费单价比较高，所以你的流量要有持续不断的流量，而且可能也要够大，才能够持续为你带来新的生意、新的学员转换率这样。那你这个部分的话，后续你是怎么样持续带进流量跟学员的呢？
我一直都还是有持续的分享。我一开始写这个部落格，最一开始是单纯很想要分享，然后我现在仍然是很爱分享的人。那跟一开始比起来，可能是 现在我觉得我分享的主题比较自由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要比较专注于口语表达跟求职本身，那后面就可以比较自由一点。但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所以我还是会持续的创作。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不断有流量进来的原因。
就是中场休息时间，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要经营个人品牌，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展开第一步，或者是你现在面临品牌转型的一个瓶颈，然后或者是你一直想要经营自媒体，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创造吸引人的内容，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开发出来稳定的获利模式，你的这个获利的状态变现的状况一直很不稳定的话，都非常欢迎你来跟我预约限时的免费的30分钟个人品牌咨询。这个咨询是我做了将近两年的这个服务啊，从我开始创业以来，就一直有在辅导学员进行这个个人品牌的这个咨询。那透过这个咨询呢，我协助很多人知道他们的下一步该走什么方向，怎么样把他们的定位给抓好，还有突破了他们经营的心魔，让他们愿意跨出第一步。那每一次咨询呢，我真的都是掏心掏肺，然后非常认真的事先会先去针对你的提问啊进行研究。那我现在呢，除了这个咨询呢，又有提供这个个人品牌0-1的8周的养成营和个人品牌的1-1的教练课的服务哦。如果呢，你希望有人能够陪伴你走这段旅程，你希望得到深层的协助还有辅导的话呢，也都非常欢迎你跟我预约这个免费30分钟的咨询，去进一步的了解我的课程。那当然是 no string attached 的，如果聊完之后发现你也许现在的状况不是很适合我的课程的话呢，你还是可以从跟我的咨询当中啊，拨云见日，找到你接下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并且对你的个人品牌和自媒体的定位更清晰。好哦，那现在你可以赶快按下节目的暂停键，然后点开节目的资讯栏，跟我预约这个只有限时这个礼拜只有开放这个礼拜的这个免费限时的这个咨询服务哦，跟我预约这个个人品牌免费30分钟的咨询。那希望在咨询中见到你喽。那你有没有做什么比如说跟其他人合作啊，或者是说下广告啊之类的，除了持续分享之外？
我目前没有下广告，但是我还是有去上一些课程，比方说我有上过那个欧阳立中的报文写作课，增进我的这个产出的能力。然后合作的话，比方说我去上别人的 podcast 啊，或者是别人来上我的 podcast 啊，那有的时候我也会，如果别人找我推荐他们的产品，我也会联盟行销嘛。我现在其实也有合作的教练，因为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带的话，一是我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带那么多人；二是我的经验也是有限的。那如果我跟别人合作的话呢，就有不同的背景，然后这时间也可以变得比较多，所以我也有其他合作的教练，所以就是可以互相介绍啊之类的。
这个倒是不错，等于
对，就联盟行销的概念，我觉得。
了解了解。那在你这个做职涯教练的这个历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个案的 case 可以跟我们分享？也许是特别棘手或具有挑战性，或是他的这个前后的转变，你觉得让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我有一个演讲教练的例子，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我不是帮他求职，是帮助他在他的公司里面演讲。
演讲教练，
对。那这个我印象很深刻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他讲的内容也非常的好，但是他心魔比较大，就他会觉得说自己不是英文母语，然后同事又有很多是常春藤毕业的，他相较之下好像比较普通，所以会感觉特别的有压力。那我其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在 移除他的心魔，就是就算他学历不见得是常春藤，也不代表他讲的东西别人都会，然后也不代表他分享的东西没有价值。那再来就是我们做科学演讲的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本身科学研究的突破，这个内容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就算我们是用没有那么厉害的英文讲出来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移除他的心魔，包含说他本来其实非常的依赖逐字稿，这个其实是很多来找我不管是面试或者是训练演讲的学生的坏习惯，就是他们都要花很多时间写逐字稿，不管是面试还是演讲。那我都会跟他们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一是你会花很多时间写稿，那就代表你口说的练习时间会缩短，那你稿不管写得再完美都没有办法让讲变得很完美。那第二点是写稿这个习惯呢只能够应付很少部分的口语表达需求，比方说演讲面试其实是很有限，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所有会被问的问题，那就算是演讲也可能会有后面 QA 的部分，然后还有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更常碰到的可能是会议啊，或者是你要跟其他人 negotiate 之类的，这一类的口语表达都很难用写稿。那如果你一直依赖写稿的话，其实口语表达很难进步。那可是很多人因为自卑，不管是英文或者是觉得说其他的同事成就比他好比他厉害，或者是口语表达经验不足，所以就会觉得他一定要有稿才可以讲得很好。那个时候我就是带着他证明说你不需要稿，你早就知道要讲什么了。我那时候就是跟他讲说不然我们现在把稿盖着，我问你问题你回答，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个研究主要是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跟其他人类似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你的方法主要的优点是什么。那我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讲得出来，因为那个是他的东西啊。然后我问完这一连串的问题之后，我就说这不就是你演讲的内容吗，你其实都会耶。然后他就说可是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我已经忘光了。我就说没关系，我有写下来。我就打开那个 Google Doc 然后 share 给他看刚刚讲的问题，然后大纲是什么，我就说你就把这个当做你的大纲，那你现在看这个大纲讲一遍，讲五分钟。然后就说怎么可能我没有办法现在马上讲五分钟，我就说你可以你讲讲看。然后他就真的看着那个我刚刚问他的问题当他的大纲讲，他讲四分半，就是很好的时间，然后就说你看你可以，然后他就慢慢有这个自信了。然后我再把他的原本问他问题那些大纲再扩张变成更多一点细节，然后我们再这样子来回练习，慢慢的帮助他把演讲稿戒掉。主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刚刚提的，就是很多其实是心魔的部分。这其实也是我早期在开始做职涯或者是演讲教练跟后期最大的差别。很早期的时候我会花很多的时间求职的技巧演讲的技巧，但比较后期的时候我就比较不会那么急直接告诉他答案，我不会那么急的告诉他说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我会花比较多时间看一下他的心魔是卡在哪里。我其实觉得大部分能够在美国工作跟念书的人都非常的有实力，会卡住他们的很多时候并不是 hard skill 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心魔。那只要那个心魔过了，后面的 hard skill 的部分其实可以 pick up 很快。
没错，我也觉得在我做教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带领走进他的心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了解他现在卡在哪。其实往往都不见得是说技巧啊，或者是一些你说的 hard skill， 而是他被一个东西被一个他的就是 belief 一种信念给迷惑住了，然后有个迷思这样子。 对这个部分需要先移除，后面的部分就会变得很容易。OK， 那你有观察到就是你自己这样做职涯教练，你觉得如果有兴趣走进这一行的人啊， 你觉得什么样特质的人比较适合做职涯教练呢？
我觉得教练类的，不管是哪一种教练，最重要的特质应该是对人性的关怀耶。尤其如果你是要做一对一的话，因为我们一对一来的人是各式各样的人嘛，你必须要对他的人生故事、人生经历有兴趣。就像你刚刚说的，最重要的是要走入他们的心嘛。那可能想要走这一行的人要反问自己，你愿意走入别人的心吗？你愿意打从你的心里面在乎别人的生命经验吗？我觉得如果有这样子 的意愿是最重要的事情。
真的真的也不见得是说你一定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啊，或者是知识啊，或者是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很容易去补全的，但是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是最重要的。一个好的教练
对
就是讲到这个其实也可以我记得好像有一本书就是叫教练吧，他就是针对他讲美国矽谷的矽谷这边的教练式的领导。对，书名我有点不记得，我到时候再查一下再告诉大家。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自己也是自己很好奇，我觉得 Catherine 很厉害哦，就是你有正职工作，而且你是一个外国人，现在可能已经没有比较没有像当初来这边在美国工作的那种胆怯跟害怕了，因为已经在美国很久了。但是从就是一开始初入职场到现在如鱼得水啊，然后你又开始做你的副业自媒体，然后现在又是职涯教练，而且你还是有小孩子，有你也是个妈妈和家庭主妇，你是怎么样那么三头六臂可以做那么多事情？
很谢谢你。我觉得我做的这几件事情的程度不是都一样的啦。一是我有请很多帮手，我有外包很多事情出去。
像是不外包什么？
比方说我也有请保姆啊，然后我也有请打扫阿姨，然后我家是蛮高度自动化的，因为我有重度仰赖 Alexa 跟很多智慧家电，所以很多很小的事情都是自动化。然后还有什么对啊，就线上购物啊那一些，我就尽量节省不必要的时间浪费。那
很聪明。
然后我觉得我做这个自媒体的程度跟像 Nicole 做全职也是不太一样，我的规模其实比 Nicole 的小非常多，因为我目前都还是在一对一的状态嘛。然后大体上同一个时段只会接3到5个客户，因为我觉得再超过我就会太累，所以就是我是处在一个很小规模，然后不做太多很扩张的事情，这样子我就可以不会很有压力，然后自己自足又赚点东西。那我想想看另外一件事情。对，还有就是标准我觉得也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对工作标准可能稍微高一点，因为毕竟每天花个8-9个小时在那边嘛，那我觉得对他的标准可能是比较高。然后小孩是另外一种，跟家人跟小孩我会比较在乎 quality time，比较没有那么在乎说要花每天要花3-4个小时，但是我会重视说我是不是可以带他睡觉，然后念故事给他听，帮他抓抓背，他很喜欢抓背，所以我每天都要侍寝帮他抓背。
哇，好疗愈的动作。
对啊，就是帮他抓抓背。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母子俩的 quality time。那有时候礼拜五我就没有请保姆，我就会自己去接小孩，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吃冰淇淋，这样子我们会有这些 quality time。但是我就没有每天花很多时间盯他写作业，我就请保姆盯他写作业，这样我也可以休息。对，自媒体的部分我目前也是比较倾向 开心就好的程度，所以我就没有很要求说、
这很重要。
对啊，我就没有很要求说，哎，我这一个收入一定要取代我正职的收入。其实我觉得它跟我的正职是相辅相成。我觉得我在自媒体经营上面学到的商业知识，还有跟不同人沟通的技巧，提案的技巧，换位思考的技巧，其实是反过来帮助我的正职。一般来说你在公司里面工作、除非你做到非常上面，不然你其实很难接触到公司营运的事情，你不一定会有那么多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机会。那你讲话的对象可能就是你的同事跟上下直属的人，那其实他们某种程度上都跟你有点像，对吧？因为毕竟同一家公司可能类型还是会比较接近，尤其是同组的同事。但是这个自媒体呢，我就可以跟各式各样不同专长的人在世界各地，那我就练习我要怎么样说服他们我的东西很值钱，然后我要怎么样引导他们移除他们的心魔，然后我要怎么样帮助他们达到他们的目标。这其实本身每一个客户来都像个专案，而且都是不同的专案。那我觉得自己在正职的工作其实很难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专案，所以我反而觉得是我的自媒体帮助我的正职比较多，很像开外挂的感觉。对啊，对啊，像我的工作有时候也是会要跟外面的客户，我要说服他，有时候我也会不同意他，但我不可能直接说哎，我不同意你，我觉得你说的是错的，这样子跟 consulting 的技巧就不太好。那我 consult 各客户的技巧其实就是我在自媒体练习出来的，提案的技巧也是我在自媒体当中练习出来的。所以其实我目前在顾问公司也有自己开发商业上的客户，就是公司上面的，不是自媒体的。怎么样去想客户的痛点，然后怎么样去pitch， 然后怎么样说我们的服务是适合你的方案，这些技巧全部都是在自媒体当中学来的。所以我觉得自媒体带给我的益处其实远大于表面上一对一带给我的收入。我觉得无形的收益非常非常的大。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思维，就是我们做自媒体其实不见得只是说它能够为你带来什么多少额外收入啊，或者是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名与利，其实它对你与你的自我成长，因为那种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管是说你的企划力啊，你的表达力，还有你的内容创作能力，还有你说的比如说 negotiate consulting 的能力，都可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正职工作多多少少都会运用到刚刚讲的那些能力哦。非常棒的这个 thinking， 我觉得也让我们找到了做这个自媒体的另外一个非常棒的理由。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Catherine 跟我们聊一下她当初是怎么样开始经营个人品牌自媒体，然后还有到她做这个职涯教练的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也让我们更加了解职涯教练这个工作哦，原来她是要走入学员，走入你辅导的个案的内心。好，你有没有这些技能，还有你懂你的知识有多广有多深，这些都是可以靠后来补齐的，但是你的这个初衷你的信念才是最重要的。好，今天谢谢 Catherine 跟我们做那么精彩的分享，谢谢。
谢谢 Nicole。 我可以补分享一个我觉得学自媒体最重要的收获吗？
好啊好啊，请说。
好，我觉得经营自媒体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其实是耐挫力。
哦，为什么呢？
因为啊，我们每次发文不一定每一篇都会爆文嘛，有的时候是小猫两三只 对吧，然后有时候客户来我们跟他提案也不一定每一个都会接受，有时候也会得到拒绝或者是无声卡。但是我觉得经营自媒体让我对于这一些可能的失败变得很勇敢，我就会 move on， 然后写这一篇啊没有反应，那就再写下一篇，下一篇再改进，或者是这个客户来我提案他没有接受就算了，就 move on。 我觉得对于失败的受挫率变得很高，然后也变得更勇敢， 我会更勇敢的去尝试说 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很有趣，或者是可能会有用，那我就试试看。还没有创业之前的话会比较害怕失败，那我觉得现在创业两年多来吧，我觉得这个对于尝试新事物害怕的程度是降低最多，越来越敢尝试。
你的这个收获，你是说很耐挫力提高，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让我更发现行动的重要性，因为我发现所有我想要的都在我舒适圈以外，所以我一定要行动，我才能够去到那个我想要的世界的风景的那个另一端。对，所以哇，觉得我们这个最后面这一段分享真的是正能量破表，也可以当做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非常棒的 ending。 好，再次谢谢 Catherine 来我们节目中，谢谢。
谢谢 Nicole。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非常好奇你听完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对于经营个人品牌、自媒体或者是身为教练这件事情有没有更深一层的体悟了。如果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欢迎私讯到我的 IG， 我的 IG 账号是 sjbonjour， 也不要忘了在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下五颗星还有你的留言。那如果你觉得这一集对你有帮助，或者是你希望可以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这一集，也欢迎你截图这一集的封面在 IG 的限时动态上面分享出去，并且 tag 我。如果 tag 我的人呢，我都会转分享出去啊，让你的账号被更多人看见。好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